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五章看到第七章。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节圣经都读，我们会选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段圣经里面，《列王记上》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谈到圣殿的建造。如果说圣殿是一个建筑物的话，我想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君王都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有一些伟大的建筑，能够让他流芳这个万世，将来人家永远记得他。我们今天都记得秦始皇建的万里长城，我们也记得隋炀帝建的运河，可是历史也都告诉我们，建完了以后就该他完蛋的时候了。所以秦始皇建的万里长城到他的下一代没多久，秦朝就结束了。隋炀帝运河开好了没多久，隋朝就结束了。伟大的工程的确留下一些东西，不过也好像是一个嘲笑，好像是一个讽刺，因为建筑这个伟大建筑的君王往往不是流芳百世，却是遗臭万年。而且在那个建筑的工程中，当然他留下的是一些看得见的那个城墙、房屋、运河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也在这个建筑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当他们以自己为中心，希望以那个建筑物或者那个东西为自己立一个碑，为了私心的时候，而且耗费了国家很多的钱财，最终的结果可能那个东西盖好了，但是国家已经完蛋了，他自己在整个历史上所留下的可能也不是一些美名，相反的留下的是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所罗门建了一个美丽的圣殿，到底他留下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并不是为了一个私心，事实上一方面是他的父亲大卫王临死以前就是千吩咐万交代的，你一定要为我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他父亲有生之年就想建圣殿，只是神不容许他。那么所罗门这位年轻的君王，当他刚刚开始的时候，至少他的心对着神是非常的专一的，他也的确有一个爱神的心，所以要建立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本身不是为他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心态之下，他建造了一个圣殿。但是仍然历史上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再思和回想的东西。列王记上第五章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所罗门有一个心志，要为神建这个圣殿，但他开始的方式却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君王，就推罗的君王跟他的通信当中，他间接的表达出来的。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他告诉西兰王说，我的心意要为我的神耶和华建一座圣殿。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志，他就从这样子开始谈到他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神建一座圣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五章主要是谈到为了建圣殿所罗门做了什么样的预备的工作。严格说起来，这个预备的工作是远自他的父亲大卫就开始了，甚至你可以说所罗门建圣殿所用的材料、所用的金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绝大部分超过90%以上是他父亲做的。所有的财务的东西、材料的东西，他父亲老早都预备好了，是等到他 做王的时候，因为在第六章第一节就提到什么时候建殿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做王的第四年，他是非常年轻的王，建一个圣殿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钱，如果他父亲没有为他预备的话呢，他不可能能够开始甚至完成这件工作。他的父亲大卫做了多少事情来预备这个工作呢？你是无法想象。你翻开历代志上，我们谈到历史书的时候，尤其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跟历代志，这是两个平行的历史。那么所以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从历代志可以看到有一些记载是列王记所没有写的，但是却有一些可以补充的。那么在历代志上22章，大卫要建殿，可是他不能建，所以他就为他的儿子开始预备材料。他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呢？22章第1节，历代志上22章第1节，526页，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的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的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希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会全部读，你只要读第13节14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的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对所罗门说的，金子有10万他连德，10万他连德的金子是等于多少呢？3450公吨，价值400亿美金，400亿美金。那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那是34500吨的银子。然后铜铁就不要算了啊，因为金银这么多，那你铜的价值比银少，所以可能再乘10倍。铜和铁，哇，总共加起来大概准备了600亿美金，为了建圣殿。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说他花了600亿美金建造圣殿啊，这个不一样哈。国库有这么多钱，够你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库钱都是盖一个圣殿。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又提到另外一个数字，因为刚才的数字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啊。历代志上29章第1节，那时候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他首先听讲清楚了，这个殿不是为我大卫，不是为所罗门，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建的，是为神建的。第二节，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因我心中爱慕我的神的殿，我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2北金3000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将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与耶和华呢？大卫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把我私人的储藏，所以刚才所说的10万他连德的金子，那是国库，国家的财产。所以我说，那是说那时候国家经济状况如何，并不代表说国库就是全部拿来盖一个建圣殿的。表示国家的储蓄是如何，但代表以色列国那时候非常富强。但这边大卫是说，我把我家里的私藏，金子3000他连德，大概是100吨， 100吨，个人的，那也不少。然后银子7000他连的。当然后面你会看到第六节之后，因为他鼓励民众这个奉献，所以第六节之后你就看见所有的这些领袖官长还有民众也就愿意乐意的奉献。第七节提到说，他们就为神的殿使用献上了金子5000他连德，指的民众献上的，然后这个银子有10000他连德，铜有18000他连德，铁有100000个他连德，还有宝石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大卫他虽然不能建殿，可是然而他为神的圣殿摆上许许多多的心力财力。我不知道他自己个人累积多少钱，不过我相信不管他有多少钱，他把这些都献上的话，我相信他所剩不多了，单单他所献上那个价值就已经是不得了了。所罗门也为神的圣殿费了不少的心力，当然因为他只做王4年，他爸爸的钱不是他的钱，所以你要说大卫王自己有多少腰包私房钱可以拿出来，圣经上没有记载，因为他没有，他只做第4年的王。但是他也的确为了储备材料做了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抱歉，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跟这个推罗王的西兰商量，因为什么呢？建造圣殿需要特别多的木头，尤其是黎巴嫩的特产，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在当时的国际上是最有名的一种木头，而推罗王因为住在海边，一方面他们的海运是腓尼基人的王朝，所以当时地中海的海运是腓尼基人控制的，那因此所有的这些木头要运到各地各方，推罗人可以控制。当然往东方呢，往波斯往巴比伦去呢，那么这陆路那边的话推罗王可能不能控制，不过黎巴嫩的森林是由推罗王控制的。所以为了这些所罗门呢跟这个推罗的王西兰有一个协定，就是他替他送木头，然后他们送给他们许多的这些粮食。所以在11节所罗门就给西兰呢有麦子20000戈尔，这个清油20个戈尔，当然这个戈尔是一个容器的单位，换算成重量的话呢，相当于所罗门每一年要给推罗2000吨的麦子，重量来算哈，2000吨，油呢400吨，用农产品来交换这些木材，当然后面还有提到，也有一些包括一些石头，所以所罗门也为了这些事情预备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单单是大卫王，所罗门王奉献了很多来准备建造圣殿，百姓们也有一些参与。百姓们的参与呢，一方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历代志上29章后半段提到说，这个百姓们的官长以色列人，他们也奉献了金子，奉献了银子，有铜有铁，他们有参与。那同时其实他们也有一些人参与了这些工作，所以在历代列王记上5章，我们刚所看的5章的13节14节就提到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服苦的人，一共有30000人，他们轮流每个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那他们去黎巴嫩最主要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帮助一些砍木材跟石头的问题。当然，这些工作大部分是推罗人做，但是呢，他们也去帮忙。那么，尤其是凿石头的部分，很多都是这些，另外有150000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做一些劳工，把这些石头运下来。那么因此以色列人也有参与这些工作。但是很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非常明显的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首先第一个，推罗王西兰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愿意运送很多的材料。那当然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没有错，不过显然这位推罗王西兰对于耶和华神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对耶和华神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相信耶和华神的人呢？但至少在西兰，当他在回答这个所罗门王的信的时候，在第7节他这样说，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 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他说要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所以你会发现，也许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他对这个耶和华神有点认识，所以他很乐于在建造这一座献给耶和华神的圣殿上有份。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当然不单如此，如果在历代志上你去看的话呢，在历代志下你去看的话，适当的建殿的过程中，也是所罗门王向这个西兰王呢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啊，你可不可以派一个有智慧的工匠来帮他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后来因此，我们刚才在后面你会看到哈，第六章的第七章第十三节，那边提到有一个人叫做户兰。列王记上七章十三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提到的这一个户兰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父亲是推罗人，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有趣的是，同样的，如果你对照历代志的话，历代志下第二章，一方面是所罗门王主动提出来要求的，所罗门提出来。那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当这个所罗门回答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第十三节，这个西兰王就说，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他是我父亲西兰，就是推罗王的西兰。这西兰这个名字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好像埃及王都叫做法老，法老其实不是名字，这是一个头衔，所以埃及的王都叫法老，不是说法老生法老，法老生法老，这所有名字都叫法老，法老只是头衔。西兰王，这西兰很可能就是一个头衔，所以西兰的父亲也叫西兰。他说我父亲西兰所用的一个工人，第十四节，是但支派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然后他提到这个一个会做巧匠，他把这个人就送给所罗门帮他建圣殿。但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是，十四节说他是个但支派的人，一个富人的儿子，那么列王记上是说他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不过你注意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是但支派，中文的支派那两个字下面有点点点，旁边表示说原文没有支派这个字。原文是这样说的，在历代志下第二章是说这一个人他是但这个地方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地方那个城叫做但。但是列王记上所说的是他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表示说他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却住在但那个城里面。只是历代志下第二章的中文翻译呢，画蛇添足多两个字，支派，就反而搞混了，变成但支派的人。其实不是，他母亲是住在但城里的人，啊，这支派这个字是应该没有的。总而言之，这一位户兰啊，其实户兰这个名字，在英文圣经的列王记上第七章是翻译成西兰，跟西兰王的西兰同个字，只是在历代志是用户兰，所以他名字叫户兰或叫做西兰无所谓，反正这一个人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至少他有一半的这个推罗人的血统，他是整个建造圣殿里面的一个总工程师，他什么都会，你很难说他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会，会做铁工，做铁，会建筑，会设计，会画图，啊，十项全能。在旧约，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第三十一章第二节，那时候建会幕，神也选召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个以色列人，叫做比撒列，那个是建造会幕的总工程师。如果你注意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跟列王记上这边 这个第七章所形容这个忽然他有聪明有技巧的时候，几乎每个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忽然这个人正如比沙列在建会幕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总工程师，都是有聪明智慧。而在比沙列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是，这个聪明智慧是圣灵给他的，圣灵充满他，使他有聪明智慧，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比沙列呢会做土木，而且会刺绣，这就很难了哈。你会土木的人是拿锤头了，底气很大，能够拿榔头的人还是拿针，那就不容易。所以他会刺绣啊，所以女工他也会做，男工他也会做，这比沙列。那当然建圣殿的时候是没有提到做任何的刺绣的工作，不过可见这个忽然这个人是才干非常好。而显然这个智慧这个字，他这么提到说他有智慧聪明的时候，这个智慧正如同上次我们提到，当所罗门在基遍的丘坛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的时候，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么他形容忽然这个人也是有智慧的，可见这些也是神所赐的。同时这个智慧有很多是应用在实际现实生活上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整个来讲圣殿的建造不是完全以色列人的功劳，有许多不是以色列人也参与这样的工作。那你知道在犹太人看来，以色列人看来，圣殿是何等神圣的工作，怎么有不是以色列人也参加呢？可见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个圣殿是耶和华的殿，但是你不能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以色列人的殿。所以参与建殿的时候有非以色列人，当然推罗人也好，这些外邦人只是部分的代表性，不是以色列人有参与这样建殿的工作。因为这个殿最终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是为了万国万族万民的。所以事实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当所罗门建殿建好了献殿的时候，在他的祷告的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有提到，是十一节，在他的第八章四十一节，下礼拜我们会详细谈第八章。但四十一节就提到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听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就会发现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殿是耶和华的殿，固然在当时主要是为了以色列人，可是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殿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他说天下的万国万族万民，如果因为你的名来到这殿里向你祷告，求你垂听。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七节那个地方，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殿要称为什么呢？这个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向神祈求。因为它是一个万国万族万民的殿，所以在建造的过程中也理当是有万国万族万民的人的参与，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个圣经的作者是很有以色列的那种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话呢，他大可以把这些东西去掉，反正这是我们建的，我们的功劳。不是，实际上的作者非常明显的毫不含糊的让你看见，在这工程当中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扮演重要的角色，有重大的贡献。因为这个殿不单单只是为着以色列人，好像林肯的一句名言啊，这个他是说了一句话，是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那你可以说这个圣殿呢 ，by all the nation， 是被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所建造 ，is for all the nation， 也是为了万国万族万民的。这个圣殿 is of all the nations， 是属于万国万族万民的。这个殿当然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提到它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当今天我们 好像回到过去的历史当中，想到建殿的过程，和还有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圣殿的意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到底代表什么。不过在这里首先提到的是，这个殿是属于万族万民的。当然13节到18节，所罗门在为这工程做了很多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划，他有一些以色列人做工，那么还轮流考虑到他们的家庭的生活、经济的需要，然后要为这个建殿的工程参与，所以也不能让他自己没有谋生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用轮流的方式。同时他有150,000的劳工，这个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台湾的说法叫做外劳，是住在以色列的非以色列人，大部分是迦南人。那么有150,000人做工，有33,000人是当中的领班或者是来管理他们。那么今天我们不去详细讨论关于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为什么有外籍劳工的问题等等，不过至少主要表达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神给他智慧，有管理的才能，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那么谈到第六章开始，谈到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非常的荣耀，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尤其读历史书的时候，读到很多地方常常让我们有点不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特别是很多如果是慕道的朋友或刚信主的，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当然很习惯，我们这个中国人读书就是很勤劳的，而且我们读书总是从第一页读起，所以大部分拿到第一本圣经一定从第一页开始读起，就是创世纪。当然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读创世纪的话读一读就是有点困难，因为跟好像跟达尔文所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读下去的话还有点故事可以看啊，所以读创世纪基本上还可以过得去。然后开始读出埃及记，出埃及前面也是故事，还可以，不管你相不相信神迹，读读读读读，然后读到出埃及记20章以后，我就保证你出不来了。所以很多人年初开始立志读圣经，然后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读起，很少人出埃及的，读到出埃及记读到一半以后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割下来，明年1月1号再重新立志，再来一次，又从创世纪读起，保证你读到出埃及记20章你又出不来了。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因为出埃及记20章之后就开始讲十诫，之后还是开始讲这个会幕了，讲起会幕来就麻烦了，这个桌子多长多宽，这个木多长多宽，什么材料的，然后海狗皮做的紫色布，然后这个祭坛，然后灯台，然后这个，然后有尺寸，一直读下去你就不知道这干嘛，为什么读这个，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在圣经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圣法的。那同样的，当你读到历代志前面这段还可以，到了第6章然后就开始讲圣殿，第6章开始说，这个圣殿呢，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然后有一层，有2层，有3层，有窗子啊，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家具哈，这个铜海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水盆，可以装10万加仑的水的大水盆，然后这个多大多宽多长，然后祭坛多宽多长，然后金子做的，然后雕刻了什么啊，很多颗那个百合花，百合花，然后一大堆这个东西干什么？所以第6章第7章记载很多圣殿的，不管是尺寸、它的材料、它的形状、它的各式各样的雕刻或者是什么规格。那么很多人在想，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像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干什么？有些人是这样说了哈，每一个数字可能有属灵的含义，圣殿为什么是60肘，这个长宽20肘，高30肘，这个60很可能有一个秘密，尤其最近在美国很流行的书叫做 Bible Code， 圣经密码，这个60一定有密码。为什么是60呢？为什么不能50？哦，60，5×12，12，12个使徒，对，这个将来新耶路撒冷12道门，12个珍珠，12是 magic number， 神奇的数字，它乘以5是什么？6-1。哦，六是另外一种完全的数字，6-1，哦， 这什么呢？哇，你可以想很多，所以你数学够好啊，那数学够好，可以因数分解。所以为什么是60？为什么是20？为什么是30？为什么是三乘的？还有什么7种？哇，七就是一个更神奇的数字，7种，因为它那个下面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可见哦，这上面是最属灵的7。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样的讲章啊、你没有读过的话，以后你会读到的。但是我想，圣经上的作者记载这些，主要不是要我们从这些数字，或者从这些材料，或者从这些东西去找出一些所谓的隐藏的，好像圣经密码一样，你必须会电脑，然后去跳字，去抽出来之后，哦，里面原来说到拉宾会被暗杀，戴安娜死掉了。过了100年以后，谁记得戴安娜？圣经为什么在几千年以前告诉我们戴安娜死掉了？在几千年前，戴安娜谁啊？拉宾是谁啊？或者某某人出生的，那某某人又是谁呢？我相信所谓的隐藏的属灵的含义，不一定是真正圣经的作者，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花费这种功夫和心思，我觉得是不必要的。所以的确有人在问我说，哎，是不是圣经真的有密码？那以后我们读圣经是不是要用电脑来读？这东西有很多的可以讲了，我今天就不说了。事实上，圣经密码那是给外行人看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一笑置之，因为你知道他怎么做密码呢？他是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啊，他不是用英文圣经，当然绝对不用中文圣经的。他用希伯来文圣经，那很多很多字母。然后呢，如果不把它断句啊，没有标点符号什么东西，通通不把它断开来，就一口气这样写下去，通字母这样排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用电脑设计说，每3个字母我抽一个，或者每5个，或者每8个，随便你要说这个数字，你要怎么去抽法，将间断抽什么抽什么抽，反正电脑可以帮你做任何的事情，把抽出来的字母再凑起来，看变成什么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可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么每个字母排出来，那你必须保证你所用的那个圣经的原来的希伯来文的版本只有一个版本。可是研究圣经的人或者基督徒，你都知道，在很多的圣经里面，同样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有时候你找到的古版本当中，有时候会有好几个字母的差别的，字母会不一样。那么字母如果差2-3个字母，电脑一排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了。那问的是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那这很多很多东西，何况我相信神借着圣经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是故意要隐藏跟我们捉迷藏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大大的感叹，可怜啊，可怜！以前2000多的人都没办法读圣经，都不懂。现在我们终于有电脑可以帮我们读圣经了。所以以前的人日子都白过了，难道神要跟人类捉迷藏，跟所有他的信徒捉迷藏？不是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从这些数字材料或任何东西想要去找出所谓的隐藏的属灵的含义，它是有属灵的含义，它是有属灵的原则，不过往往却是平铺直述的，就在这里是花一点功夫仔细想想都可以看出来的。他不是故意隐藏的，不是要特别天才的人才能找出来的。那因此我们来看几个属灵的原则。那当然谈到这个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就是第6章第1节，因为提到一个年代，他提到说建圣殿的时候是所罗门王第4年，作王第4年的时候，但他也提到是出埃及之后480年，考古学家已经可以相当肯定，所罗门登基作王的时候大概是纪元前970年左右，970年。所以因此呢，第4年做王的时候大概是纪元前966或者965啊，因为这个算法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再加上480年的话呢，因此有一种的说法，出埃及的年代是纪元前1446或1445。这算法怎么算的呢？就是以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所说的。当然也有些人觉得480年很可能只是一个、同样的，我就说属灵含义是4×12出来的， 换来说40年乘以12就变成480年。因此不是出埃及之后真正的480年，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来看，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他写480年就是480年，我不会再因数分解成为40乘以12。有些人认为这样，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这段圣经第6章第7章整个在所说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谈到说他建圣殿，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圣殿在过去没有圣殿一个房子以前，原则上就是个会幕，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会幕。所以圣殿的含义跟会幕一样，有类似的一个含义。会幕是圣殿一个前身啊，所以所有用在会幕这个字眼的意义几乎都可以用在圣殿的意义上。为什么叫会幕啊？我们中文叫翻译成会幕，很多都说会幕会幕。什么叫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会面的帐幕，就是会幕。因为在这个帐篷里面，神与人会面。当在当时的时候，神是跟摩西会面，但后来的人，神跟以后的祭司们跟一些属灵的领袖们在会幕当中相见。所以会幕，我们中文简称的话，其实就是会面的帐幕，叫做会幕。那么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会幕有一个含义是会面的地方，但是会幕这个字有时候也会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叫做圣所。耶和华的圣所是一个圣洁的所在，好像我们今天说圣殿一样，圣殿、圣所、圣的会幕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代表说当神在那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不可以轻看的地方。也有的时候称它为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好像神住在那里的地方。其实这个居所你可以说它是住在那里的，但是也可以说比普通的住更深刻的含义来讲，就是说是亲密的在那个地方。因此这个住呢，不一定像我们住在一个家里有床有房间这样住法，它那个住比较偏向于叫做内住，是住在人心里的地方。所以呢，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常常所强调的是神与人会面，而且是神跟人同住的地方。谈到同住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章就提到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同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会幕这个字。所以呢，以马内利就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支搭帐篷在人间，那个帐篷就是会幕。神支搭会幕在人间，或者神在人当中建造一个圣殿，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圣殿这个字已经可以代表像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保罗说的，圣殿是代表圣徒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心里。什么意思？天国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圣殿在我的心里，也就是说神要住在我的心里。圣殿不是在外面一个房子，圣殿不在任何一个有形的建筑物当中，圣殿或者说神所居住的地方就在你我的心中。同时圣殿也可以代表教会，以弗所书第2章提到说，我们众圣徒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所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圣殿。所以圣殿这个字有一个广义的含义，也是因此当我们读等一下所有的圣殿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在回顾历史而已，也谈到今天我们如何建造一个圣殿，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教会当中。首先他接下来提到的是很多的尺寸，然后很多的建筑物，很多的材料，总刮起来说你会发现这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的，非常昂贵的，所代表的是说这个圣殿是一个荣耀的圣殿。这个荣耀的圣殿代表人奉献了一个心智，这个荣耀的圣殿也代表说神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荣耀无比的地方。那么其他的细节只是来表达这个，不必在每个细节上去做功夫去思想到底什么隐藏的含义。当然这是一个昂贵的，是一个附带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在建圣殿之前，大卫王 特别是大卫王做了很多很多预备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预备的工作，我想年轻的所罗门是没有办法建造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当然圣殿并不等于教堂的建筑物，不等于，不过在某些程度上的确很多教会在建造一个教堂的时候，我们的心路历程很可能像所罗门建圣殿一样，也是一样弟兄姊妹的投入和参与奉献，然后这当中许多许多的工作大家要分担，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个教堂的建筑物当做一个荣耀的一个礼物献给神，我们的心态差不多是一样。所以最近回台湾一趟，我以前参加一个高雄国义礼拜堂的教会，他们今年四月献堂，也是一样，那个房子已经40多年了，他们就拆掉重建，建了一个7-8层楼的一个建筑物，非常的漂亮。但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和佩服的是他们的建堂的奉献，他们这个房子大概花了7000多万，不到8000万，连所有的装潢跟所有的家具大概将近8000万。那么8000万的话，在过去最近经济风暴之前呢，算起来的话300多万美金，现在因为台币贬值了，你可以一下子变成200多万美金了。他们的人数只有300多个人，我问他们财务状况如何，他说只剩500万美金，500万台币呢是为了买一些其他的家具做一些整修的尾款，所有的钱现金付清了，没有一毛的银行贷款。我说一毛都没有啊？没有，500万，他说到年底就可以付清了。我在想300多个人，8000多万，将近300多万美金，在那个时候建堂是花300多万美金盖起来的，付清了。1年半以前，新竹我自己的教会也建了一个新的教堂，花了1亿台币，在那时候算法接近400万美金。那这次我去当然也拜访他们，他们在建堂落成1年多以前落成的时候已经付清了70%的钱，有30%是银行贷款加上弟兄姊妹的无息贷款，那到现在呢大概无息贷款已经都还给弟兄姊妹了，所以只剩下15%银行贷款，他们预计大概公元2000年就可以还清了。大家了解我们教会的状况就知道，我来的时候3年前我们教会有240万到250万的就是说各种的贷款啊或者债务，现在感谢神3年多以来少掉100万了。可想说哇，我们还那么远，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300多个人，这两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是300多个人，新竹教会现在有400多个人聚会，多一点点。我想很多情况我不能做比较，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们做得够或不够，不过至少我非常的感动，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工程开始之前的预备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是肯定的。高雄的教会还没破土以前，他们已经有50%的奉献在手上，他们有3000多万的现金在手上，多年来的奉献还有后面的鼓励的奉献，然后到建堂开始又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又收集到另外3000万，一年之内收到另外3000万的现金奉献。所以你会发现建殿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很好的预备，有的时候建造一个教堂对一个教会是一个亏损，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圣殿主要是或者说教堂的建筑物外壳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神是不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因此我们所有的装潢精致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得荣耀。当然这也有一个相对性的，我们要多么精致多么精致。当然这个建圣殿的时候如果你看历代至上28章的话，更有趣的是大卫在生前非常仔细地吩咐所罗门，列王记没有写，历代志写了，大卫吩咐所罗门说这个圣殿啊多宽多长，这个尺寸所罗门用的尺寸是大卫给他的，他甚至每一个家具多宽多长什么材料大卫都告诉他了。你说 建圣殿神还会这样的启示吗？但是大卫是说得很清楚的，他说这些尺寸都是神启示给我的，神启示给我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第十九节哈，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最后，大卫讲完这些话以后，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你记得在建会幕的时候，摩西建会幕，神也对他启示，然后他就吩咐百姓说会幕怎么样，材料多宽多长，然后他说一句话，神说这一切的会幕要在山上他启示给我的样式来建造。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拘泥于这个尺寸，是不是说所有的教堂要这个尺寸，不是这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神建圣殿他有他的意思，他有他的规格，他有他的想法，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严谨的，按照规矩而行，主要这个意思。那因此建造圣殿，建造一个教会我说的不是这个建筑物，我说的建造教会的内在，那么神很看重这个，所以以至于神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摩西什么东西什么样，神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卫，大卫也不厌其烦地就转告给所罗门，所罗门就照这个样子去建造一个圣殿。可见神对每件事情是很认真的，很重视的。最后一个，整个建圣殿的时候，建筑物固然说了很多，可是它最重要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整个的圣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圣殿的后面一个叫做至圣所，也是放约柜的地方。那么至圣所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叫做约柜。什么叫约柜？就是一个木头柜子，里面两面里面有两块摩西当时的十诫的那个法板，那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东西。所以约柜的意思是神与人立约，那个约的文献那个石板就放在柜子里，叫约柜，那是整个圣殿的最中心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整个圣殿的中心其实在这个至圣所，至圣所的中心是在约柜，而约柜的中心就在那个石板，也就是神的话。整个圣殿是集中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看起来很奇怪，就是在整个第六章第七章当中讲建筑物的尺寸材料所有的细节的时候，中间忽然间冒出一段第六章的这个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讲所有的尺寸的时候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在他的当中怎么说呢？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你就发现律例、诫命、典章 这三个字是常常用来代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律例、诫命、典章。他说你要遵从我这一切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你就记得住在中间这个字本身它是个动词，换成名词那个字就是圣殿，那个字就是会幕，就是支搭帐篷在人间。你若遵行我的话，我就与你同在，我就住在你们当中，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圣殿就在我们里面。反过来说，你不遵行我的话呢，你会留下这个空壳子，这个建筑物，但我不住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圣殿已经离你们而去了，你们剩下的是一个香柏木的有黄金的建筑物，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圣殿了，因为我不住在这里了。所以到了后面先知以西结书，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何等的悲惨。先知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一个天使的形象从基路伯当中升起，然后从至圣所走出来，这个荣耀移出来，从至圣所出来到圣所，就是外面的一个大厅，再从圣所的外面的正门出来，就圣殿的门口出来，进入外院，因为圣殿外面有一个外院，进入外院，从外院再出到耶路撒冷城门的东门口，然后从东门口耶和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到橄榄山，然后就离开了。 那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先知以西结看见圣殿建筑物还在，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神已经不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结论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可能主要不再说这个教堂的建筑物，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我这个人。如果我这个人的身体，我这个人的生命是神的殿的话，第一，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建造这个圣殿？我们花多少的心思，多少的意念，把我们最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有多少的心思意念是放在神的身上呢？好像你用什么材料去建造圣殿一样。大卫、所罗门和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说把他们最好的通通献给神，为了建造这个圣殿。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建造我们心灵的圣殿？然后整个教会也是神的殿。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到说，我们好像活着石头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是活着石头？在乎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使得神能够真正在我们的里面带来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圣殿在所罗门的时代被建造起来。主，我们心里好像有一个渴慕，有个盼望，盼望我们能够亲眼看见那荣耀的圣殿。主，但是我们更知道的是，有一天我们会到那新的耶路撒冷，在那里面对面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才是我们真正所切慕所盼望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好让我们心中的圣殿是被你所建造的，而且是用最好的材料，也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石。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彼此配搭侍奉，彼此联合的时候，能够彰显也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